视频效果好吗？清晰吧？好，太好了，太好了，眼镜下了，这样亲切啊。好，听你的，咱就是听网友的话啊。文贵是最愿意听网友的建议的人啊。这个这昨天到今天又发生很多事儿啊，又发生很多事儿。你看现在这两天多热闹啊啊，这王岐山、孟建柱啊、傅振华频繁出手啊，明招暗招啊都在出啊，看着是很高兴啊。哎呀，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啊。你说这些人吧，你说出点有意思的招，老在我预料之中啊，老在我预料之中，能不能在我点预料之外搞点是吧？我买巴黎水，抱歉啊，这个我不可能知道价钱，这个都不是我买的，我家里有一堆的管家啊，他们买啊。唉，现在你说这些人有多紧张啊，整得鸡飞狗跳的啊。这个今天早上，这个我的一个外国朋友跟我说，你怎么搞的，这个世界怎么如此的疯狂，这个很多他们哈佛这边这个教授们现在都是仨一群五一伙的研究郭文贵现象。郭文贵已经成现象了，成现象了。什么现象啊？啊，这个特别有意思的是啊，昨天晚上的时候，这个有一个特别特别棒的一个，这是我设计的胸针，纯金的啊，纯金的啊。这个说起这个很有意思，咱说昨晚上对吧？昨晚上从新西兰一位退友。啊，紧急要和我联系，联系什么呢？就是他知道了这个陈峰啊，还有王健，特别是王健，在新西兰有房子，在新西兰有车辆，在新西兰还有什么什么情人，然后呢，这个王健这干什么干什么，给我讲。但是最后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他认识的王健比我想象的还坏。他说他不是民营企业家，他也不是国营企业家，他也不是商人，说这个人就是一个超级骗子，说这个满口谎言啊，吹牛，动不动就说是海南李嘉诚啊，然后呢老跟人吹牛，说中国的常委里边他想弄掉谁就弄掉谁啊，然后呢如何如何，哎呀，然后就给我报这个王健的料，陈峰的料。我给他说呀，注意安全。结果人家说句什么，这个人是一个艾滋病的携带者啊，他已经不需要安全了，他想跟这人同归于尽，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而且给他染上艾滋病的就是海航的原来高层。所以说你看这个人有多坏啊，明知自己有艾滋病还跟人家这害别人，这是什么样的心态呀，这是什么样的心态呀。这个因此呢，我突然想到了刚才有推友说我这胸针漂亮啊，这个说胸针漂亮的人就说到了这个故事。2008年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是谁呀？中国最有权力的人啊，也是江派最核心的权力的看守人，叫陈炳德。陈炳德呀，陈炳德当时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总参谋长。这个在2007年的时候啊，我们在一起喝过酒，这个喝的这个喝多了，喝茅台，他太能喝了，他的一帮的警卫秘书是在我盘古四个院喝的啊，其中的一次这个喝多了，我把他下边人给揍了给啊， 就是吹牛啊，因为他下手太能吹了。然后呢，揍完以后，这个人跟我不拉倒啊，到处回我，不但到处回我，啊，这个陈炳德总参谋长也到处说我坏话。后来再一次喝酒的时候，我又喝多了啊，这个这样的话呢，又把他得罪了。得罪以后呢，就是后来他知道参加这个北京国庆的时候啊，这个六十年大庆，我上了天安门，我还上了主席台啊。这个上完这个节目，当时呢，这个陈炳德就很奇怪，为啥你郭文贵可以上这个去天安门逛逛去啊？你为啥可以上主席台啊？你为啥还在军队的那个台子上啊？跟这么多这个中央首长在一起啊？你凭什么呀？他就心里纳闷，当场没说。过了后，跟这个中央各部委、北京市的刘琦吃饭，到处问郭文贵怎么会上的主席台呀、啊？郭文贵怎么能上这个，能上天安门呢？而且为什么他有这么多 VIP 票啊？车还能进去啊？对我呀，非常看不起啊！就是你一草根儿，你是一企业家，凭啥往我们官场钻呢？这哪是你玩的地方啊？跟那刘志华当年撵我出去一样，说哪凉快去哪玩去啊？这个奥运村哪是你的能玩的呀？那九个大脑袋前三个能玩，那就三个能玩，那六个也玩不成。就是说这些官员对你这个民营企业家或者不是红二代没有来路的人，压骨子里边你就是体制外之人，骨子里边你就是低级庸俗下贱之人，他永远不可能接受你啊，永远不可能接受你。然后后来这个陈炳德他不知道他的下属啊，他们要搞这个一个设计给送给各国国防部长的礼物，就是八一军旗还有他们的这个军徽。结果设计来设计去，找到了我投资的，就是我给我定制服装的其中一个公司，后来又找到辗转回来找我问我的建议，后来就是我设计了这套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就军委委员有权利送给外国国防部长、军委委员的礼物，就是这个我设计的，纯金的啊，纯金的。这个东西一出来以后，送给各国呀，这个国防部长都争着要，太漂亮了。因为咱们共产党搞的那些东西啊，庸俗土，人家都不要，拿都扔一边，什么那时候个歼七啊、歼九那破模型，拿就扔一边去了，扔垃圾桶去了就。这个东西，人家都回来能不能再花钱买给我们？但是呢，当时做这东西呢，我留了一些啊，我留了一些，当时欠的合作权利里边。我有权利留一些，所以我到哪呢我都带着我们中国的国旗啊，这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啊，我就带着。所以讲到这儿呢，这个我和这样的军队的这样的首长啊，很多这样的首长，这个都在一起，这个有过各种接触。大家看到这个西装啊，你们看到这个不管任何西装，没有人把这两边啊，买两边的这个封扣眼全是，这是我设计的。你看到我有的时候是斜着这样斜的，有的是这样翘起来的，那么这个是这样往上的，我还有往下的，那么不尿腻的全是往下的，这往上的是一针一针绣出来的。这块这个颜色就配我这个领带的，我这个衬衣也是这家公司做的，衬衣后面是四个开口线，这都是我设计的。由于我设计以后成了这个品牌的最流行的最好卖的东西啊。川普总统穿的裤子，这个裤子呢，就是因为我最讨厌裤子有裤线，太俗了，运什么裤线呢，我就不要裤线，结果我不要裤线成了流行。所以说川普总统跟我是共同使用一个服装裁缝二十几年，所以呢他的裤子你看见全都没有裤线的，因为他抄了我的。那么这是我的设计，然后这个衬衣啊，这个比例这是专为我的设计，因为每个服装品牌都有自己的尺寸，这是我自己要的，这根据我的脸型和比例来做的啊。所以说我这裤子是都没有裤线，大家可能没有看到啊。哎呦，刚才这很多毛毛的吃饭喝酒， 所以说我跟川普总统是穿一条裤子的。今天这个衣服大家看的好像是我穿过，实际是没有穿过的，是新的。我每次这个品牌都大概定40套到60套之间，啊，细节材料实际本质是很不一样的，但是呢，大家看的可能很相似啊。啊，我只有个小钱呢，我想退休也行。大男人一定爱美啊！我们中国人在西方里边的形象就是邋里邋遢的，每个人穿着跟身体极不相称的休闲装，穿着牛仔裤。我们东方人最不适合穿牛仔，我们东方人最不适合的穿着不相称的休闲装，因为什么呢？西方的男人和女人，你看人家西方的女人也好，男人好，他们身体是圆的，我们是扁的，所以我们中国人皮肤呢是白的，是有质量，西方人很粗糙，特别年龄大以后。所以说我们今天你看我们东方人的旗袍露着腿隐隐约约开两叉，然后呢这个胳膊这块隐隐约开点叉，这块立起来隐隐开，神秘中带点含蓄，透露出质量，然后人是扁的，所以穿着旗袍呢它一飘逸，就是五代当风的感觉，很漂亮，很美，很神秘，然后带着那种小小的诱惑，很漂亮。但是呢人家外国的这个女人呢，你穿旗袍就不像，她胸大屁股大翘着啊，一个 S 型，她五代不当风，她这是五代是疯狂的风，看上去很不协调，没有神秘感，皮肤也没那个质量，所以她有轮廓，有雕塑感，所以外国人的照片都很好看，因为雕塑感很强，但实际上没质量。那外国的男人就比如外国男人是肩宽啊，然后人家臀翘腰细，然后人家从小教育需要要挺拔，坐有坐相站有站相，然后穿的人家的衣服很挺拔，所以说人家的外国人穿着西装都是很有阳刚之气。咱们中国人呢，穿男人穿的衣服呢，穿个夹克打了着，然后站没站相，坐没坐相，然后又一塌了，然后又走。然后咱们中方男人呢，就是个儿比较小，一般站姿不直。还有一个中方男人穿衣服，就是说袖子特别长，老耷拉那个袖子啊，所以说很窝囊，比例不好。What's this? Yes. 啊 ？Why? 大家有能看到吗 ？You try. This is okay. Everything is good. You try. 告诉他们没有问题的。崔友们说又说一问，他们说看不到，我其中有时候看不到视频，我说能看到啊。所以说我们你看我们东方所有的男袖子在这儿。啊，都这样，都这样。你看我们中央领导人穿都这样，是最难看的，因为这就是叫什么？叫做猥亵，猥亵。什么叫美？这个很关键。你看，这才是正确的，看到没有？就是你能，这个一定要，这样才是美的，是吧？那么，什么叫做美啊？谁能说出美的标准呢？我曾经见过。去意大利见一个那个米开朗基罗的这个研究学院的一个校长，我问他啊，猥琐是猥琐，猥亵是猥亵，这个我说什么样的这个叫做美的标准，共同美的标准。结果呢这个校长说，美的标准是什么呢？他回答啊，全人类上共同认可的艺术学院叫美的标准叫什么呢？队友们啊，所有的美的标准就叫协调，就是协调。因为有的人鼻子不好看，脸不好看，眼不好看，哪都不好看，但是放了一个人脸上就是好看，它叫协调。有的人你单独看哪都好看，放一起不好看，不协调。所以咱们东方穿衣服叫不协调。所以中国人穿衣服呢，女的不要去随便穿西方的，这个东方最美是旗袍啊，五代当风，西方的人身体跟我们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穿西装的时候呢就 就要穿出自己的风格出来，别太花俏，别太多的幺蛾子，别太多的表演，因为中国人的脸没有那么多雕塑，本来就脸是扁哈哈的，就像一个画了个圆抠了个眼睛和鼻子一样，应该给大家是简单质量和美感。所以说呢，中国人穿衣服，男的要穿深颜色，要穿的整齐，女的要穿的料要软，要含蓄，要神秘。所以说呢，这是穿西方衣服。东方呢不用讲了，我们东方的就是长袍太适合中国男人了，因为它有这个内涵，有文化啊。然后呢，这个坐和站的时候呢，它都能随身而动。西方是随意而动，咱是随身而动，所以说完全不一样。咱讲的是质量，西方讲的是感觉，是轮廓。那么所以说，这我的衣服呢都是我自己设计，像我这后边双开气啊，我都要开高三寸。原因很简单啊，这个因为这个开低了，咱们东方人的屁股和腰部和人家比例不一样，所以往上开看着比例是对的。中央电视台所有的中国的电视台穿的衣服全是全人类的笑话，是全人类的服装界的灾难。这个男的吧打蝴蝶结，我最受不了的是东方人打蝴蝶结，那简直是垃圾到了极点了。西方人穿蝴蝶结，这个绝对是要有讲究的，咱们东方人打蝴蝶结太糟糕了。我最怕是当年我打蝴蝶结的照片被人找到，因为我那时候特别愚蠢呐、啊，我到国外来买了爱马仕的蝴蝶结，花的咔嚓穿上大礼服，大白天的穿着明亮亮的袖子的大礼服，我一想我都想吐啊，俗啊，土啊。直到有一天啊，我在法国爱马仕的总部啊，在总部就是跟他的这个大老板 Polo 先生，我向他请教，还有他爱马仕的研究服装的人请教如何穿衣服和衣服的定义，为什么晚装和这个正装和武装和休闲装不一样的时候，我真正的感到了一点，就是中国人这几年被这个自从有共产主义来到中国，就把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和审美彻底给淹没了，不但是精神污染，文化污染，是把我们中国人老祖最重要的全人类尊重的爱马仕顶礼膜拜的我们北魏之风最伟大的精神的文化全给抹杀了。为什么？老人家说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全中国人知道什么叫服装，叫服装的美，把服装变成艺术，变成享受，比食品还重要的时候，我们还没衣服呢。但是今天的中国竟然不知道怎么穿衣服。他说爱马仕连北魏之风北魏服装那个毛都摸不着，我们最崇拜的是北魏的衣服，但是现在中国人却崇拜爱马仕。我说这是多少年了，是八几年，那老人家已经死了啊，保罗先生，我帮他全中国第一家爱马仕店是我闺蜜帮他开的，在王府饭店开业的当天他生了他的孙子，所以他的小孙叫北京 Polo 啊。所以说我当时他讲这话的时候，我就听着这共产主义太坏了，就是人家崇拜咱的文化到这程度，结果就被这共产主义来了。说什么？他说什么叫毛装啊？他说毛装就是一种精神侵略，每个人的身体和精神境界不同，服装就是满足一个人的个性，何来和你精神上的一个对话，然后和环境和社会的指导。他说全穿毛装，那就叫全跟他一个人对话，用一种语言。他说这个人类也不认可一个群体讲一种语言一种色彩的时候，那就是悲剧，还不如不穿衣裳呢。哎呀，我这一听啊，太好了，说的太对了，这就是共产主义给我们带来的危害，欺骗侵略啊，这是太可怕了。那另外一个，他说为啥中国的这个衣服好呢？中国衣服的个性化和细节和质量是西方到现在都学不了的。 啊，不管是后来的中山装还是日本的学生装，灵魂全来自于我们东方中国人。所以说法国人对中国文化崇拜至极，所以他说到了蝴蝶结，说蝴蝶结最不适合的就是中国人。他是因为蝴蝶结是整个礼节的代表，它和身高、色彩、皮肤都有关系的。外国人很少用蝴蝶结，我们中国人这个中央电视台穿着亮晶晶的花衣裳，打着蝴蝶结，什么人都招惹，可耻，是民族文化的无知之徒啊！中央电视台传播的孩子们的精神污染啊，和这个审美污染、艺术污染、生活污染，我们再过500年也拔不出来，那是毒，那是剧毒啊，比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还可怕，还可怕，还是灾难。所以说这个很有意思的，咱们这个中国人的穿衣服就能体现出一个民族文化的没落。这是为啥习主席刚一开始到这个荷兰去，他就穿那个中式的衣服，我感觉太佩服了，就是终于有一个中国领导人要尝试着穿自己的衣服。这就是为什么我跟所有外国的时装师聊天，他们都很惊讶，说连印度、巴基斯坦都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占了全人类1/4人口的中国没有自己的民族服装。他说你们的领导人全穿西装打领带，还穿着很差的西装领带，有的领导还打蝴蝶结，他简直是一点民族尊严都没有了。什么叫尊严呢？文化是尊严的核心，你有文化的没落、文化的失去和这个文化的整个的 copy 抄人家，这就是没有自信、没有主题了吗？所以说我们这个国家最可怕的除了人权、民主、尊严、人性被扼杀之外，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祖宗给我们的一切东西都没了。所以说这个习主席当年这个和彭丽媛女士穿中式服装，全世界一片叫好，但是后来我不知道为啥不穿了。因为所有的人啊，我和日本的这个几个设计师、台湾的建筑师和设计师和美国的几个大设计，还有我们华人设计师一起，曾经给江总书记写过封信，就中国人作为一个政府、一个国家的领导、一个政党、共产党，要有自己的民族服装，这是我们民族的尊严。我们现在天天喊着这个喊那个，为啥不去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呢？啊，咱哪怕是裤衩子，穿个裤衩子都行，是不是？如果咱们中国领导人出席人家国际宴会都穿这个短裤去，那也算是个性，但别穿人家的呀，对不对呀？这个就是中国人现在一个最大的一个精神的一个浓缩的象征，我们连起码的民族尊严的文化的图腾都没了。这个民族的图腾、文化图腾是龙，那么我们的国家中华民族讲的语言是汉文，我们吃的饭叫中餐，我们穿的衣服叫什么？叫西服。我们穿着衣服，严格讲，如果国家民族没有这样的民族衣服，是个悲剧，是一个文化的没落，是一个文化的失败。但是我觉得彭丽媛女士的形象太好了，她给我们挣回了全世界对中国女人看不起的这种所有失去的尊严。而且我特别喜欢彭丽媛女士穿的各种衣服，料子东西风的搭配非常好，而且质地非常好，很适合她。世界上穿服装没有好不好，不是名牌都适合你的，只有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啊。所以说这个非常之重要，我觉得这就为什么我觉得习主席和彭丽媛女士给中国民族啊、中华民族争来了面子，争来了尊严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骇客正在害咱们的啊，正在害。但是崔勇们说他们才能看，没有问题的。你们说网有问题，再去查一下那边的网，看看其他网再有是不是被骇客掉，赶快回答我啊。现在我们在试这个频道，现在就是很多人看不到，很多人看不到，就是被骇客害掉了，这实际上是好事。现在这几天来大家的行动都看到了啊，大家都看到了一些行动。所以我接着说，我觉得中国的彭丽媛女士给中国女人和中国民族形象和中国的服装文化sorry 谢谢 sorry 带来的中国的这个民族形象，给国际上挣来的面子，挣来的尊严，这是我觉得到目前这过去是没有的。啊，这个我认识所有的西方人，他们对这个彭丽媛女士的形象的赞美，几乎是绝对化的支持赞成。啊，对中国的女人，对中国的这个服装，啊，刮目相看，刮目相看。还有他们对中国的这个这几年来，这个整个彭丽媛女士在国际上的这个形象和这个礼节的把握，都是恰到好处啊。这个非常非常了不起啊，我们应该感到荣幸，而且感激彭丽媛女士。而且别忘了，她是我们山东的姑娘啊，山东的姑娘，山东姑娘这了不得啊，很棒。这个服装上这个太多感受了，太多感受了啊。这个内亚征服装的这服装，大家好好看看，旗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和当时的啊，咱们的今天的这个中东文化，当时的中东文化有着这个各种的沟通的结果。这个但是我们中国的旗袍绝对是世界上服装界的伟大的传统，特别是北魏啊，非常了不起的啊。音画不同步，我真的很纳闷，为什么很多人对逮着习主席说通商宽衣这个词儿就没完没了呢？如果你是恨习主席，你要因为他念错了一个字儿，你对人家这个恨，你觉得公平吗？谁不念错字儿啊？谁不说错话呀？我觉得我不是说我替习主席说话，那他念错字，通商宽农，他念错了一个字能怎么着啊？就逮着这一句话就否定了他。那王岐山满嘴瞎话，王岐山强奸两女杀人，贪污多少万个亿，你们不说啊？我习主席念错一个字成了你们的毛病了，人家吃个包子是毛病了，那王岐山是干啥呀？抢走了你们的钱，抢走了你们的儿女，啊，天天瞪眼说瞎话，什么北京非典跟那个什么关系啊？跟他啥关系？什么救火队？他救谁家的火了呀？那本来就是骗子，什么火呀？那中农信被他搞破产了，广东信托把他给分给外国人了，海南的金融机构给高盛了，啊，建行被他给霸占了，是不是？你们不说话，为什么对习主席就说一个字儿，你们就在那块儿呢？我真的是接受不了这个，公平吗？就甭说我认为习主席他厉害，就他不厉害，他就是你的敌人，你也得公平啊。为什么就说了一个通商宽衣成为大家所有人都骂他的话题啊？我觉得如果我的推友你要根据这个字来否定习主席，那你没有任何人能当我们国家领导人。那我们再看一看全世界的各领导人，哪个没有致命的缺点呢？但是人家的国家的人民选出的领袖是你能给我什么，你能给我干什么，这是重要的。如果大家都想想过去这几年没有一个人说王岐山的坏话，可王岐山给你们带来了什么呢？欺骗和盗你的国家，盗走你的未来。如果任何一个人啊不去了解王岐山和傅振华和孟建柱对这个国家的盗国的危害和欺骗，任何人都无权批评别人了。因为很简单，我拿出了王岐山老婆的这个美国护照和美国身份，你们要证据，我给你明白了，拿证据啊，咋不说了呢？再给我要证据啊，我说说房子一套，你要证据，我给你说地点，说在哪里，价钱，你查到了，没人提证据了，接着要证据，我再第二套、第三套，现在都十几套、二十套了，你没有人说证据了，这个张志窗、夏志窗还要证据，还要证据链，你什么证据啊？你拥有一个外国护照，你就要抓起来，你就要双规，你知道吗？就要出去调查。我说海航是冠军刘成杰、姚庆控制的，孙姚控制的，你回答我呀？孙姚怎么会持有的资产？孙姚是在法律登记是你王岐山的养女啊，你怎么会拥有海航呢？海航是怎么从1000万国有资产的注册变成了你个人的？这个是不是要需要他们提供证据啊？我已经告诉了你的这个结果了，你们咋不要他的证据呢？所有我揭发的人没有一个人提出来要他们的证据了，要我的证据。所以张志闯、夏志闯还有这五毛们 起码的良知都没有了，公平吗？没有一个人再去质疑王岐山去这个到了国了，没有一个人质疑王岐山干了什么坏事，骗了人，谎言，现在还在替王岐山说话。我听到这个台湾的还有香港的一帮金融界的在谈起王岐山来，大家说所有郭文贵报的料都是真的，那又怎么着？他让我们赚钱了，我们就要支持王岐山。说这些话的人，你记住，上天会有，一定上天的神灵会看着你们的。你们不是王岐山让你们赚了钱，你是帮助王岐山洗了钱、坑了钱、偷了钱，老天会报应你们的。不是王岐山让你们赚了钱，是王岐山利用你们骗走了我们老百姓的钱、草根们的钱、老百姓的未来。啊！结果现在上来说，哎，拿证据，拿证据，我拿什么证据啊？范冰冰证据，我说你范冰冰，你可以告我呀。我拿什么证据？他俩说爱我，又不在旁边站着，我拿什么证据？视频，你可以说是假的。这两天来，你看看啊，我女儿的假的推特，我的助理的王艳平假的推特，我的儿子的假的信息，还有我的假啪啪视频。还有把这些信息发给了我的助理家人，发给了我妻子、我女儿、我儿子、我的其他家人，这个卑鄙到如此的程度，甭说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流氓都不会走这条路，流氓也是有层次有标准的。这种龌龊，这种龌龊，咋没有人给他要证据呢？郭文贵啪啪啪了，拿证据啊，再给啪啪啪一下，拿证据啊。郭文贵的女儿说是拿证据啊。所以说所有说郭文贵的不要证据，博讯的韦石这个流氓啊，这个下三滥，这个丑恶的家伙说那么多话，没有一个人都要证据。郭文贵说每句话都要证据，哎，张志川还要证据链，你们想干什么呀？你们想干什么呀？所以这些五毛们七毛们不要把郭文贵当傻瓜。你以为你戳到郭文贵，哎，郭文贵激动，用他们的话说，郭文贵爱冲动，把他戳起来冲动，你看看我能不能冲动。所有的推友们，绝大多数人都看得出你这种丑恶的嘴脸，我已经说了你这么多了，王岐山同志，你回答全党全部党员全部公检法，姚庆和你啥关系？他凭什么拥有这么多账号，拥有这么多资产？孙瑶有和你啥关系？他为什么有这么多资产？哪来的钱？冠军和你什么关系？刘成杰和你什么关系？啊，然后你和高艳艳什么关系？你睡没睡过范冰冰？你睡没睡过许晴？你是这叫做法律上赋予你的义务，叫做倒置举证，你要回答。所有人应该找王岐山要证据，我已经公布了公司所有存在的结构，我存在的结构大家可以到工商全部可以查。虽然你们删除了很多，我还听说最近你们找了几个人马上要录视频来说明，这是我给郭文贵提供的证据，我是吸毒的，但是呢我是被陷害的，我全是假的，有用吗？海航的股东是谁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你的贷款当中给各个外国银行和国内银行投资当中都提供过数据，你能造假吗？你骗老百姓，你把老百姓当猪狗，你真觉得老百姓就是猪狗了吗？然后你不回答这些问题，那我接下来我会让你必须面对这个问题，你不回答没问题，我会让你回答，我会让你面对。这个国家现在让你们竟然是愚弄玩弄到这种程度，这几天其他的几个人都跟我说，文贵呀，你让他们尽情的表演，他们的表演的每一个动作都会让全国人民记下来，未来都是人民给他清算的铁证，他们的恐惧就是我们的武器，他们的行动就是给我们最大的帮助。你看看，我再说一遍，我全家人没有一个用 Twitter 的，只有我一个人，我助理没有一个用 Twitter 的，所以说一个都没有啊，如果是有那一定是假的。第三，你竟然派黑客这几天来侵占到我的 YouTube 里面去，用郭文贵的 假直播啊、来骗这个推友们，然后用 VOA 中文假直播来影响这个推友们。你把推友的智商看得太低了，你以为在国内你骗一帮人说个话，但是站在桌子上说个话大家都信，这是国际上怎么可能。你这种愚蠢啊、无知傲慢的行为体现了老百姓怎么会看你们，和体现了过去怎么被你们骗的，老百姓下一步会怎么跟你们算清账。绿城啊，这个绿城跟孟建柱的关系和孙立军的关系那就是老板啊，那跟这个上海的江家的关系那是老板啊。所以说我接下来报的绿城、绿地啊，还有复兴啊，郭宝昌那儿啊，还有上海银行、上海实业投资、上海九市，九市永久的九，九市是当时江泽民先生签了个九四年的一份文件，成立了九四公司，这是个上海的个大事儿啊。然后上海过去这些年几万亿的钱去哪儿了？这些银行背后的股东是谁啊？这个整个的和这个王岐山的关系，这些事情都会慢慢公布的啊。7月17号，大家记住，大概4到5个小时，没有爆料啊，没有爆料。大家要想看爆料，你们不要上，别浪费你们时间。我要展示的是王岐山的证据，王岐山犯罪的证据，傅振华犯罪的证据，和孟建柱犯罪的证据啊！我要让大家知道，这是全世界在关注的，而且我要展示的每样文件、每张纸都会经过美国的司法机关鉴定啊！这个那些东西公开以后，任何人不无法销毁，任何人无法这个不面对。西方的各个国家会把这部分资料拿来作为查黑钱、洗黑钱、查洗黑钱、非法在美国资产的查封的依据，他们会让老百姓们，这个是纽约特色，纽约特色啊，这都是那个不是警车，这是美国纽约的那个救护车，都是救那些老人呐、突发病状啊、车祸呀，这样，这是纽约的政。如果你在纽约，你必须要接受这种非常吵的这种特色啊。如果你觉得不舒服，那就完了。你接受它就很棒啊。所以717呢，我们会展示这些事情啊。西方的各个国家、各个组织已经完全的响应起来。这个各个律师，我今天一会儿大概4点钟，我忘了现在几点啊，还有4点钟，我就跟这个几个律师在这里开会。就是要商讨关于整个全面行动在欧美啊、日本、澳大利亚啊、新西兰这些国家来查这些非法资产啊，然后查封以洗黑钱和非法不当资产，这是天文数字啊。这些钱要拿回去给老百姓太关键了。哎，我们今天这个视频是今天试得非常好。所以大家你们看一看啊，我们现在的每一个具体的行动都是一个目标，就是要把盗国贼所有骗到老百姓的钱啊，在国外的资产、国外的钱和国外的私生子，还有他们真正的目的，我们要戳穿出来。还有一个就是把这些钱要经过西方的司法系统查封，还给老百姓，然后按照西方的法律拿这部分钱建立一个民主啊，法治，这个自由基金，然后为中国的民主、法治和自由，有一个真真正正的有实力的、有作用的行动啊，这非常之重要。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看看王岐山为什么他在19大要干嘛？和这个孟建柱和这个傅振华，非常简单啊，整个的王岐山和孟建柱和傅振华。就是在19大不能退休，19大不退休，第一保他自己的命，他知道他退休了，这些9000万党员一定给他清算， 他怎么能保住不退休？就是用在过去这五年掌握现在这些在北戴河和现在的过去的政治局委员常委们有权利来决定他命运人的黑材料，威胁他们，然后再许给他们利益，然后是软硬兼施啊，然后达到让他们继续这个十九大当常委、当国家副主席、管外交、管政法、管纪委的这个权利。再一个就是把中纪委啊用上他自己的人，政法委用自己的人，未来五到十年刀把子、枪把子啊、钱袋子都被他们控制着。这是他下一步一定会绑架习主席，他一定，他骨子里边他是不接受习主席的，他要接受习主席就不会发生那么多事儿。这个所以说这是他们在十九大第一个目的，一定要把他给变成傀儡，或者把他给灭了。那么第二个呢，这两天来很多人给我说情，说这个文贵啊，你误会了，这个实际上你的事儿张德江在常委会上多次提及，这人为啥不查呀？然后呢，这个所有的这个文字宣传对你不利啊，都是这个谁，这个刘云山搞的，把我当猪啊来骗我啊，跟王岐山、孟建柱没关系，傅政华没关系啊，跟刘云山、张德江有关系。张德江的女儿是在国外读书长大的，非常漂亮的女儿，然后回到了国务院，在保密局、在档案局工作啊，人家是非常低调的人。结果他们传讯说，张德江的女儿在海外赚了很大的钱啊，跟一个这个国外大老板也是上万亿资产，你不报，你报岐山？这个哥们儿他完全不知道。张德江家里边这个女儿，她啥样我不知道，她女儿绝对是个好人，非常之漂亮，非常之善良，非常之低调，在国务院上班啊，这个跟我的家人有密切的来往，我太清楚了。你说这种骗子，中南海出来这样的骗子，王岐山派出这样的骗子出来，刘云山，人家刘云山的儿子刘乐飞跟我认识，刘乐飞是我见过高干子女里边最最亲切、最最可靠，而且非常非常不贪这个人。他有多少钱，他有多少女人，跟我半点关系没有，但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个好人，不欺弱啊，然后呢不欺女，而且非常直接，很谦虚啊。这个是拿着来骗我来。后来又给我说这个车峰的事情，车峰兄是什么事儿？车峰兄老岳父就是当年得罪了王岐山吗？天，朱镕基就骂两人嘛，骂过李克强，骂戴向龙嘛。然后你带着这个，你为了报仇，王岐山替朱镕基报仇，替这个要拿掉这个社保嘛，好帮助你洗钱嘛，你就把人家这个车峰给弄了。车峰回去说他老岳父把他骗回去，胡说八道。车峰的公司香港的数码当时已经涨了几十倍了，他已经赚了几百亿了。当时他跟马云签了个合同，马云入股。马云说你要回国内来签这个合同，我就给你，那就是再给他600亿。然后他给我评估了一下，他这个股市能赚4000亿。我说你千万别回去，你回去就惨了。但是他跟我说什么？说两个月以前，王岐山请老戴到他中南海去住。王岐山啊，温寒问暖呐、啊，老戴呀、啊，你老伴儿病了，这个我要去看看，你看看，我让我的秘书周亮去看看，有啥事给我说。你告诉车峰有啥事找我。这个老戴回来就给车峰说，人家老王岐山对咱可好啊，这个而且还要关心你呢，有什么需要的说请你吃饭呢。车峰就松了心了。所以三个月以后马云让他回去签这个字儿，他就回去了。他住在我盘古那有个四合院，但是回去以后还给我通电话，我说你马上离开北京，你千万不要待在那儿，他王岐山一定是把你骗回去的。他老岳父也劝他走，说你回去吧，别在这儿了。第二天在国贸大饭店吃饭，头一天吃饭的时候有李伯坦，有很多高干子女在没动。第二天去了几百个特警和武警，把跟车峰吃饭的所有人抓走，把他所有人的司机抓走，把所有人家里保姆抓走，抓了将近听说800个人，动用的特警把人全抓走了。抓走以后，戴向龙去找这个王岐山，王岐山说我不知道啊，谁抓的，怎么回事啊，拿起电话，哎，你们这帮丫头啊，怎么连这老戴的女婿都抓着车峰啊，怎么着，哎呀你放心，我跟你问，这不是我干的，这是他妈傅振华干的啊。老戴还相信了。王岐山就这么骗人呢、啊、 就这么这鬼子溜就这么骗人的，就把车风给骗下去了。根本跟老戴，老戴怎么可能骗车风回去呢？而且老戴的这个夫人的病已经是一年多了，车风都知道啊。所以说这完全是王岐山又操作了财新和其他媒体，说是戴向龙把他女婿骗回去了。这和当年杨改兰自杀是一样的，你自杀是因为你抑郁，是因为你性格极端，为什么一个村的人都不自杀，为什么你杨改兰自杀呀？这车峰被抓了，是他老岳父把他骗了。鬼子六的阴险就在这儿，杀人不留痕迹，还而且让你自己杀了还得感激他，结果还挑拨人家戴向龙的关系。就这样鬼子六把车峰给撂里边去了，就是要报当年戴向龙看不起他，是一个金融骗子，和朱镕基家族到处敛钱，然后他反对朱镕基这个下岗职工那么惨，然后借着长城资产，借着这个中箭头把老百姓的钱，把这些下岗中钱全拿走。中国的下岗职工根本不明白，你要在美国告死你了，一个美国要罚掉一个工人，你要付他十倍的一辈子的工资，中国的下岗职工啊只给0.3倍呀、啊。中国下岗职工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被骗群体，悲剧，很多人就成了卖淫的、开夜总会的、贩毒的犯罪集体。为什么？是让朱镕基鬼子六给骗了，最后整个中国下岗职工的未来的血汗钱叫谁给拿走了？王岐山、朱镕基。大家可以查一查这些钱跑哪儿去了，这些钱是去哪儿了，这些资产去哪儿了呀？都跑他们家去了。为什么中国人可怜，人家看不起咱呢？这就是明明你知道是把你东西给你骗了，哎，你还要感谢他，你还得爱他，还要无动于衷啊，这是多么的可怕呀，多么的可怕呀。所以说现在王岐山19大扶持韩正，因为韩正有私生子有把柄他抓着呢，扶持韩正上去，你要么当政法委书记，要么当纪委书记，或者是你我要当不了总理你当总理，但是你永远听我的。为什么？你听江家的也得听我的，你既能江家接受，朱家也能接受，我你得100%听我的。玩的就是这个游戏啊，给江家希望，给朱家希望，事实上是他自己绝对控制。鬼子六这个人，我跟你说，这个比这个赵高只有过之没有不及，只有过之没有不及，这是真正的现代赵高。所以19大现在王岐山他要保证4个常委他控制，他还不保证4个常委控制，他就控制不了未来的习主席。习主席是要干大事的，是要给中国法治和民主的，他是不想怎么，他知道只要有法治民主就审判他，审判他全家，那姚庆能不被审判吗？他家美国资产难道没人问吗？然后这个海航的钱能没人问吗？所以他有三手跟国际势力连接在一起，叫你们跟我站在一起，只要动我的时候你们要跟我一起对付这个队伍动我的人。第二步是得金融，你敢动我的时候我用金融打垮你，还有我用金融拖垮你的军队，拖垮你的这个维稳基金，这是第二招。第三招更阴险，当你要想动我手的时候，我把你的丑料给爆出去。所以19大他和孟建柱、傅振华形成了一个生死战略联盟，挑战的就是9000万党员，他要控制的就是14亿人民，控制的是全国人民的未来和所有的资产。习主席今天不是全说了算，他不是真圣人，剩下就是神，上来就是给你民主法治了。他要需要过渡，他需要这5年的过渡。现在是江总书记说了算，谁说了算？江总书记说了算，是不是？还有胡总书记呢，还有王岐山、鬼子六呢，还有孟在这看着呢，拿着这个枪把子呢，军队里边都是江家的人，还有部分是胡家的人。习主席想干什么容易吗？不可能。他现在比当年的锦涛书记好一点儿，好不到哪儿去。所以19大为啥他要必须要成功，他成功了中国才有希望。我不敢说他能怎么着，我跟他无亲无故的。如果他成功了有希望，他不成功咱们连希望都没了，全部都是什么，全都是失望和幻想。对不对？我是发自内心给大家说的啊。孙政才是我老乡，很年轻， 是中国年轻一代里边，我可以这么说，是天才中的天才。孙政才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能力，如果他要真正的进了中央领导人的前，总理、副常务总理或者未来的总书记，是中华民族之福。这个人的智商和智慧可以说啊，那不是一般人能懂的。我绝对，我认为孙政才是中国也是千年不出的人物啊。但是他能怎么样咱不知道啊，我跟他不认识啊，我绝对不认识。但孙政才绝对是政治超级天才啊。这个王岐山给他什么，王岐山给他舔屁股都轮不着，他给他舔屁股都轮不着。那王岐山是骗子，孙政才唯一跟王岐山不能比，王岐山会骗，他不会骗。这孟建柱黑他不会黑，这个人有点厚道，厚道有余啊。但这人绝对是天才。谢谢德国的华人。黄奇帆呢就是个骗子流氓，啥都不是，那老变态，就是一个小号的鬼子六。王岐山啥都不是，哎呀，跟那李友北大一砍起来，喝完酒就玩女人去，啥都不是啊。他连他家阿姨都不放过，他家阿姨到处写信告他啊。谢谢大家的关心啊，谢谢带过去。青岛房地产，中国房地产就是巨大的问题，不管你青岛，我求求所有的推友们了，千万记住，我就是前天讲的，中国接下来的就是恶性通货膨胀，货币急剧贬值，真不夸张，一美金换你80人民币，换你800，可能就在明天发生。千万记住，你家里别存现金，千万记住你家里边别在银行存钱，有点钱买点能存得住的东西啊，好好看看白鹿原，好好看看红高粱，那个时候人能吃饱都不错了。这个接下来不是日本鬼子进村了，是鬼子六进村了，进你家了，把你家东西全骗走了，都到海外了。你看我隔壁那房子，那一个房子搁那多少钱，一个房子6000万美元，一个月交几万美元的管理费，他在美国有100多套，谁付钱？是你们这些推友们的家人付钱，他会把你们骗死洗劫死的啊。王岐山小看了刘云山，中国有三个蒙古王，刘云山作为常委是蒙古来的，李克强的第一号人物国务院秘书长叫杨晶，蒙古来的，这个中纪委的二号人物赵宏柱，蒙古来的，还想收拾刘云山，还有人家贾春旺呢，这收拾就是死一万回，找死呢，他在那儿，你不信你们就试一试。那贾春旺什么人呢？贾春旺是人家刘云山的亲家，那智商，那政治智慧，那比王岐山那不知道高多少倍。他就是不会骗啊，不过他狠，鬼子六、王岐山、孟建柱、傅振华狠骗啊，就是玩下三路玩的好。你看这两天一个国家的势力怎么对付文贵的，我女儿的假 Twitter 黑我的 YouTube 发我的假信息，还有啪啪啪视频，再来点啪啪啪，我这就更忘了。今天我这好几个美国人都说，哎呀，我看了你啪啪啪了，结果一点不过瘾，原因是不是真的，你再来点真一点逼真一点的啊。这个刚才要上证据，这个人就是五毛和七毛，呵呵，郭文贵说的每句话都是证据啊。在美国我讲这话，这法官都可以作为证据。还有我再说一遍，不要说我说是真话，我说假话你们有敢的吗？敢提提王岐山吗？14亿人有敢质疑王岐山的吗？有敢怀疑王岐山、孟建柱、傅振华的吗？你们不觉得14亿人悲哀吗？为什么就没人敢问王岐山海航的事是真是假，姚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钱，姚庆为什么天天坐着787这波音737 A319 湾流550到处飞，这钱哪来的？海航跟你什么关系？姚明山护照是不是？姚明端跟你什么关系？孙姚跟你什么关系？长城资产 和中国箭头都跑你家去了，田国立什么关系？康点跟你什么关系？周亮怎么会当了这种中纪委组织部长？啊，为什么要抓孟慧卿？为什么要抓这个马建？为什么要抓张越？为什么要一定要把吴冠政搞起来？为什么要抓马文？不就是当年吴冠政、何勇、马文和孟慧卿、马建查你了吗？啊，为什么要抓这人？为什么当年查你的人查了你什么？你把他们都抓起来？我现在在这不敢说实话，我跟你说，我有几句话不敢说，我要说了，王岐山今天晚上他就是被这些人给吃了。王岐山干的事儿，我现在真不能说。等到十九大前，你等我张嘴的时候，我把王岐山、孟建柱、傅振华如何对中央领导人啊下的黑手，我拿证据。你们走着看啊，你们走着看，他是如何在那个时候作为北京市长和国务院副总理的时候，如何对胡锦涛总书记下的黑手，如何对吴冠政下的黑手，如何对何勇下的黑手，如何对贾庆林下的黑手，如何对李长春他的宿敌下的黑手，如何对姜老家这么支持的人下的黑手。除了朱镕基的没动，他所有人都留了黑手和证据。他没想到当这个常委啊，他觉得当不上常委，他要拿这些东西要讲述，要保他安全。走着看，鬼子六的证据都出来，这是吓死全世界。我昨天跟一个美国跟他最好的一个朋友，我跟他说，我说我知道你跟王岐山很好，我也知道你们做过很多交易，但是我就跟你说三句话。第一句话，你们什么什么什么，哥们傻了。第二句话，他说你别说了。我第三句话，我必须要告诉你，我说你记住，中国14亿人民一定会给你们这人算账的，你骗了我们的中国人民的钱。他完全知道，他说我从现在起，文贵，我 Miles 郭，我再也不提王岐山，你说的我都承认。王岐山布的局，你们去高盛的总部打听打听，谁不把王岐山当神 ？JP Morgan 谁不把他当神？中国在整个西方天天都在骂习近平，但是王岐山是神。习主席说一个念错字被骂成这个样子，而且这么多天来，天天有人给我喂料，说习主席多怎么着怎么着，你想想多可怕啊！然后呢，昨天警告我说，郭文贵你不要忘了，没有人可以抓王岐山，没有人可以抓孟建柱和这个傅振华，抓这些人的工具全在这些人手里边呢。你说天破了胆，没人敢抓他们。中央警备九局完全在王书记控制之下，孟建柱控制之下，你想都不用想。而且王岐山书记、孟建柱代表了江家，代表了朱家，习不敢动，说你叫来叫去，最后你就是死路一条。哎呦，真别这么说，咱走着瞧。你王岐山十九大想干啥，不是我国贵知道，你王岐山、孟建柱、傅振华想干啥，也不我应知道，全党9000万党员、14亿人民，大多数人都知道。如果这个国家9000万党员和14亿人民接受了和被你这个做到了，那我也认了，那是我们这个民族国家的悲哀。我深信上天有眼，一定不会让你们得逞的。几天来，在江西啊、上海，包括当年孟建柱的夫人啊、蒋女士在美国治病的各种信息啊，都纷纷的给我来核实，跟我那个掌握的信息一核实，我惊呆了。为什么我掌握的信息这么准确呀？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害怕我呀。因为我掌握的信息太准了，太大了，哪样都是一剑封喉啊！啊，现在拿着一个国家对待我一个人成了全人类的笑话，也帮了我，来吧，来吧，你动得越多越好啊，是不是？我们盘古旁边搞了一大堆警车，竟然到我盘古面前说两句话的人，你都给抓了。我爆料是假的，你怕什么呀？我爆料没有影响力，你怕什么呀？我爆料的所有东西，真以为这所有政治局委员、所有党员都是瞎子聋子，都相信你说的吗？那些中箭头、这个长城资产、海航、进出口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行这洗钱的账号，你能洗得去吗？孟建柱书记控制了这么多 老挝、马来西亚的资产、香港的房产投资公司，这么多家族参与事情，跟华润搞了这么多资源和煤矿，搞了这么多股票，你骗谁呢？你能洗掉吗？幻想是毁灭你的一切的力量，你幻想吧。看不起我郭文贵，瞧不起我郭文贵，是吧？然后再骗我郭文贵。半年前你没想到我郭文贵这样吗？咱再半年再看看，太亮了眼睛。王岐山千万别下台啊，他现在下台不，王岐山、孟建柱、傅振华，我绝不希望他下台，我就希望他十九大别进去。然后呢，他十九大以后还让他平稳待在那儿，然后呢叫习主席给全世界展示看，下一个纪委书记、下一个政法委书记如何的去查这几个人，这四人帮还是五人帮，这是我希望的。我求求习主席，求求党中央，别抓这个王岐山，别抓孟建柱，别抓傅振华啊，抓他们没用，现在抓他干嘛啊？抓了以后让别的人给捡了便宜了，让他们斗一斗，把他们这个本底都露出来，想干啥都露出来，把帮他们说话的这些兄弟们、利益集团全露出来，十九大以后国家予以他们要依法调查盗国贼，树立一个依法执政的形象，这是我希望的。这为啥我说要三年？明年五月份我希望王岐山和孟建柱和傅振华被双规，明年的十一月份啊，两会的时候宣布这俩人移送司法机关，然后到了2019年啊，这个两会的时候，好，再宣布了他们所有的罪行，基本就死差不多了，老百姓的钱也应该回来了，然后中国开始走向了真正的依法治国，然后逐步推进民主，这是我所希望的。千万别抓，现在你抓他就完了，就像郭伯雄、许才厚抓的太快了，别抓他，让他敲山震虎、引蛇出洞，让他们多折腾多闹。像我这儿，他不黑我 YouTube， 我大家怎么看得明白？他不假冒我女儿，谁能看清他嘴脸？他不搞我啪啪啪视频，怎么能看清他的龌龊？很好过我的三邪视频，强奸女员工，从说我一开始这个举耳不坚啊，然后呢太快，到现在发现做这个性能力又很强，这些事情过程都是最好的证据。所以说呢，慢慢看，大家别着急，咱都等了几十年了，还差这个两三年吗？不就一千多天吗？三年就一千多天，算什么呀？是不是静下心来等文贵陪着大家好好的沟通聊啊，和大家聊。现在咱们是在咱正常生活，每天大家都互相学习，很兴奋，有关注点，有希望，所有推友们我们连在了一起，我们推友和我一起的力量才是他们最害怕的，光我精神力量算什么？他们天天害怕，现在轮到他们害怕，他过去天天让推友们和我害怕，现在我们该让他害怕了，他不知道下一分钟发生什么，他不知道下一秒钟发生什么，咱让他这三年吓死一批，吓尿一批啊，吓瘫一批，这多好啊。我三年给推友们一个真正的目标的实现，五年实现大目标，走着看。为啥我把 YouTube 那个评论给关了呀？就让五毛不赚钱了，我接下来我就把这个评论也关了，我让你五毛就没地方赚钱去啊！我的推友不需要评论，我知道我的推友都是最最支持的，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尊严，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自己的子孙和未来，为了自己的钱和利益而奋斗，不需要评论文贵，文贵不在乎任何人怎么评论啊！所以说推友们，大家知道YouTube 的那个关掉评论是我关的，不给五毛机会，这个评论我也会关掉啊，我也会关掉。未来我也会关掉啊，就不要评论，让五毛没机会啊。哎呀，老王同志啊，千万不能病 也不能死，你病了死了，我们这钱就找不来了，你是当事人，我们等着你画押签字承认你的冠军刘成杰、孙瑶、姚庆啊，这个钱我们把这钱得弄回来啊，把海外的房子得弄给老百姓，成立我们的民主法治自由基金，绝不能死啊，不允许你死。推友们，历史上从来没有，我们的政府没有像我们今天能让我们老百姓素未谋面，能心连心在一起，共同的追求我们的安全和尊严，这是第一次，大家一定要珍惜，一定要记住，想尽办法到 YouTube 订阅文贵的 YouTube， 想办法传播我的 Twitter， 想尽一切人传播我的视频，让所有他们欺骗的民智未开的我们老百姓同胞们扇他的脸，唤醒他，让他看到真相，看到他的家人和孩子子孙未来受到的威胁，让他和我们站在一起，这就是你们所有能做的。你知道吗，我这每天我发出一个信息，推友马上的回复，对我所有库里的信息和调查信息有巨大的帮助啊！推友的力量太伟大了，我真的太爱推友们了，衷心的感谢所有推友们。我要去开会了，人家人已经来了，我就不给大家说了，好不好？这个希望所有的中央领导能看清楚，和中国人民看清楚，王岐山、孟建柱、傅振华想做的是什么啊，他们的这个丑恶的嘴脸、险恶的用心，我相信中央的老领导和现在的新领导，还有中高层的领导，9000万党员、14亿人民不会让他们得逞，否则那将是我们国家民族的巨大的灾难，我们的推友们不会让他们得逞啊！所以文贵再次的感谢所有推友对文贵的支持，一切都是刚刚开始，谢谢大家，谢谢。真不愿意离开呀，真不愿意离开。